防止金融政变重演，亦会满证监会重磅讲话。澳洲前总理表示，台海局势严峻，北京好快会有动作。黑龙江黑河户籍者健康码全部变黄，网民怒批户籍竟然会传播病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1号礼拜日，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全神贯注防范政治风险。自10月中旬起，中共中纪委进驻包括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在内的25间重点金融单位，以反腐为名展开大清查。10月28号，中共证监会主席亦会满扬言，资本市场围猎和反围猎斗争激烈，但反腐绝不手软。中共证监会党委和中共中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在28号召开全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亦会满发表讲话，提出要紧盯一把手，坚持书记找找书记，同时还要紧盯特定群体，强化对法审委、并购委、上市委的监督。亦会满众强调要坚持一案两查，严查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习近平加强对证监会的整肃，可能同2015年股灾有关。当年沪深股市在年初飙涨，但从6月起开始近半个月的暴跌，一半上市公司遭到停牌。股灾当中，由时任中共中宣部长刘云山掌控的新华社竟然多次发文话救市无效，崩溃再现，同习近平李克强坚持话有信心应对风险形成对比。此后北京调查发现，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等三大券商在度做空股市，而时任证监会主席姚刚等人充当内应。中共总理李克强曾经批示证券界有鬼，外界就解读这个是一场金融政变。时任中信证券副董事长刘乐飞是刘云山的仔，被认为是股灾幕后操盘手之一。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家族等这些江派势力联手，企图用金融危机引爆政治动荡。之后习近平虽然借反腐展开对江曾势力的大清洗，但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贪恋权力的习近平为了顺利修宪，取消对主席任期的限制，和江曾达成妥协。从中共十九大之后，黄岐山被投闲资产，反腐大幅减速，直到中共二十大将至，习江的权斗才再度激烈起来。习近平打出共同富裕的大旗，一方面收买民心，一方面以此为名整肃科技公司、娱乐界，收割政敌的钱袋子。最近习近平更加针对25间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地毡式反腐，未来估计金融领域会有一番风雨。澳洲前总理艾伯特10月29号受邀参加华府智库威尔逊中心线上活动的时候警告说，他认为中共可能很快就会封锁甚至全面进犯台湾，台海情势相当严峻，外界不应该假设几年或者几十年内不会出事。艾伯特在活动上承认自己过去曾经对北京持乐观想法，正面看待习近平2014年在澳洲议会作出的2050年之前实现民主的承诺，但习近平近几年的行为让艾伯特改变了睇法。艾伯特在2013年至2015年间担任澳洲总理，正好同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重叠。部分专家认为，习近平只是想让台海水温升高但不沸腾，因为犯台风险太高。艾伯特反驳说，冒险正符合习近平胃口，习近平违背香港一国两制协议的时候亦都冒不少的险，但他却未遭遇太大反击，甚至没有中共高官被国际社会制裁。西方的这种温和反应反而鼓励了北京，使得犯台风险提高。和香港不同的是，台湾会反击，但仍然需要外界提供支援。艾伯特呼吁民主国家应该为难以想象的事做好准备。他认为未来某个时间点可能相当快，中共很可能就会加大赌注，可能是对台封锁施压，亦都可能是全面入侵。艾伯特强 强调，他认为情势就是这么严峻，外界不应该认为台海几年或者几十年内不会出事。至于应该如何阻吓中共，艾伯特表示，美国、日本、澳洲等全球民主国家应该开始思考，如果中共升级对台作为，他们应该如何回应，不论是军事定是经济上，必须要让中国知道，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有最严重的后果。在中共今个月初连续高强度出动军机骚扰台湾期间，艾伯特以个人名义访台，他当时出席台北玉山论坛时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自由和暴政之间的斗争比两岸更加激烈，他批评两岸局势紧张都因为中方好战。艾伯特当时已经警告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比声援台湾更加迫切。10月29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涉访问欧盟总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此前一日，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先至啱啱表态支持立陶宛同台湾互设代表处，并强调成员国有权同台湾深化关系，以及欧盟将会反击中共对成员国的威胁同施压。两位主席在一份比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成员的署名回函当中强调，台湾在立陶宛开设代表处并未违反欧盟一中政策，不能够接受对欧盟成员国所做的威胁、政治压力和强制性作为，欧盟将会反制诸如此类的行动。联名信仲指，欧盟有其一中政策，但与此同时，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意亦都有权进一步发展同台湾的关系和合作。欧盟同台湾理念相近，在民主、法治和人权方面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台湾更加是亚洲地区重要的经济和高科技合作伙伴。信中仲说明，欧盟已经就此向中方提出关切，在呼吁缓和局势的同时，也都强调虽然此事主要影响立陶宛和中国的双边外交关系，但中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变化也都会使欧盟和中国的整体关系受到影响。今年8月，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28国的共同主席联名致函欧盟，声援立陶宛同台湾发展关系。在欧盟坚定表态支持立陶宛的同时，中华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龚明鑫率领的中东欧经贸考察团亦都在立陶宛签署6项产经了解备忘录，这个亦都是立陶宛历来所接待的最大规模的台湾访团。立陶宛总统努塞达亦都重申，尽管北京对此不满，立陶宛对台湾的立场亦都不会变，并直言这个是主权独立国家立陶宛的立场，立陶宛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发展对外关系。中国大陆多地的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反弹，各地严苛的防疫措施令民众苦不堪言。10月30日，黑龙江省黑河市政府突然发布通报说，所有的黑河市户籍人员健康码全部变更为黄码，引发民怨沸腾。当地官方亦都意识到，可能对长期在外居住工作已经离开本地的黑河市户籍人员造成不便，声称如果在出行、工作、生活等方面遇到困难，可以拨打便民服务热线，或者搜索公众号黑河帮，点击黄码修改上传提交，黑河市疾控中心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恢复绿码。但有网民批评，主要是给的解决方法根本解决不到黄码的问题，电话没人听，公众号崩溃，直接404，懒政不作为，乱作为，只能够说明黑龙江烂透了。还有网民质疑，户口簿亦都能够传染新冠，一刀切可算是被你玩明白了。据官方疫情最新通报，10月29日单日，黑龙江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宗，无症状感染病例1宗，都在黑河市外辉区。29日、30日两日之内，该区6个地点调整为中风险区。据中共官媒统计，目前中国共有2个疫情高风险地区和24个中风险地区，分布在7个省市区。 中共国台办副主任刘君川10月29号在湖北的一场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上说，统一之后不单止台湾的和平安宁将会充分保障，经济发展亦都将得到充分增进，民生福祉将会充分提升，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刘君川还作出保证，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所有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会真正当家作主。对此，台湾立委王定宇回应说，这个不单止是笑话，简直是笑掉人大牙的天大的笑话。第一个，香港不是已经在中国的手中吗？敢答应香港50年不变的，才过了几年就什么都变了，呃了香港，毁坏了承诺，而家想来呃台湾，以为台湾人比较好呃吗？另外，承诺台湾的财政用在台湾的民生上，就好像抢匪要你将你家的财产交给他，他保证你家的财产会用在你家身上，这样不是好好笑吗？台湾的财政本来就是用在台湾的身上，不用被中国并吞了，那中国并吞之后拿我家的钱用在我家身上，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谎言吗？如果中国指的是节省国防国安相关的预算全部用在民生上面，那我想中国可以先示范来看看，中国的国防预算和维稳预算数以兆计，中国是不是可以先将自己的国防预算用在你们自己的中国人民身上，最起码让中国人有电，最起码让那6亿每个月收入不够1000元的人能够高一些，先照顾好你们的人民再来呃邻国啦。所以我想中国这一种荒谬的讲法不单止是谎言，简直是笑话，大概只有台湾某些附庸中国的附庸党徒才会将这些说话当成宝，而台湾人民判断真假的智慧比中国国台办想象的高得多，不要再来呃了。北京冬奥会已经日渐临近，然而有美媒指北京冬奥会当中可能将会出现一件令奥运主办国中国尴尬的事。据纽约时报消息，国际冰球总会正在考虑是否让中国男子冰球队退赛，主要原因是中国冰球队实力欠佳。报道指同实力强大的美国、加拿大同组，中国队看起来可能面临一系列惨败，而如果中国男子冰球队退赛，亦都将会成为自2006年都灵冬奥会允许主办国自动参赛以来第一个被取消冰球参赛资格的主办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